关注第一财经资讯微信公众号，紧跟全球财经资讯脚步。马上进入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栏目。
西方华尔街，东方陆家嘴，全球的资本市场将会如何联动？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市场隔夜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德国 DAX 指数呢下跌了0.09%，法国 CAC 指数上涨了0.43%，而英国富时指数呢上涨了0.16%。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第一财经驻伦敦的特约记者陈希宇。早上好，希宇。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市场最重大的消息莫过于第十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以及对话的成果，也就是沪伦通的开通。作为首家通过沪伦通登陆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中国公司，华泰证券开盘时的股价一度大涨7%，收盘时涨幅约为3.7%。总体来看，欧洲股市全线收涨。截至收盘，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最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次之，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泛欧绩优300指数和德国 DAX 指数微跌。个股方面，德意志银行计划成立一个坏账银行，用于接收数百亿欧元非核心资产，以此来整改交易业务。受此提振呢，其股价收涨1.36%。在英国，保守党党魁执政仍在继续，最新民调显示约翰逊党内支持率继续遥遥领先，因此英镑对美元短线下挫，一度跌至1.2564，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新低。有市场分析认为英镑还将会进一步下跌，但是如果约翰逊获胜的消息被市场消化，未来有望出现反弹。从日内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德国央行宣布德国第二季度经济将出现小幅下滑。德国经济部长表示，欧盟和美国应该马上开始贸易谈判，需要就移除工业品的关税达成一致意见。日内欧元对美元汇率上涨0.2%至1.1233。周二欧元区和德国将发布经济景气指数，此外还有欧元区五月 CPI 数据和四月贸易账数据出炉。主持人。
好，谢谢希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美国市场的收盘的情况。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是同样上涨了0.09%，而纳指的上涨幅度较大，达到了0.62%。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交所的记者李爱玲。早上好，爱玲。
早，主持人。市场静待全球主要央行利息会议，美股周一小幅上扬，波音为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上涨超过2%。波音在巴黎航展上表示，为了提升营收，公司将会实施一项创举，即为竞争对手空客制造的飞机提供零部件。波音还公布了行业展望，指未来20年行业将会需要4.4万架新商用飞机，总价值6.8万亿美元。科技股今天领涨大盘，但是遭到了高盛的唱空。该行指超高的估值和持续的反垄断调查正在对科技股构成威胁，最终会拖累行业的基本面。与历史相比，高增长的科技公司估值溢价太高，尤其是软件公司的现估值达到了互联网泡沫以来的最高水平，认为现在是卖出的时候。科技股今年领跑主要股指，年初至今累计上涨22%，其中呢，微软是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上涨大约31%。市场还未对于高盛的劝告买账，至少今天并没有。苹果、亚马逊、谷歌日内曾经上涨1%，脸书上涨4%，奈飞一度涨幅3%。其中呢，苹果或于明年推出首款的 5G 手机，由高通提供技术支持。有分析师透露，苹果正在自行研发 5G 芯片，预计在2022年或者是2023年投入使用。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苹果在今年秋季就不会发布 5G 手机，远远落后于三星和华为。后两家公司在今年2月已经发售了相关的机型。最后来看一则新股的消息，办公通讯软件 Slack 将会在周四直接上市，是继 Spotify 之后的第二家直接上市的企业，上市估值可达170亿美元。今年一季度 Slack 营收为1.3亿美元，经调整后的经营亏损为3380万美元，付费用户为9.5万。次新股在近期表现不俗，例如 Beyond Me 今日一度飙升12%，年初至今累计上涨5倍以上， Zoom Video 累计涨幅达到1.7倍。主持人。
好的，谢谢艾琳。在回顾了隔夜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表现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全球关注。 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许哥，早上好，许哥。
你好。
其实本周一个市场关注的焦点啊，就是这个周四的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决议了。其实是大家有很多的这种猜测，有人觉得说六月份可能开完这个会之后就要立刻降息，也有觉得说是七月份降息的概率更大。那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其实也不必要非要降息，也许只是要修正一些其中的一些措辞，那么市场就会有所反应。这次美联储的这个决议啊，大家最关注的一些点大概都是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事件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次会议应该说是承上启下。年初的时候大家在这个讨论的时候都是说今年要升几次，然后到了二季度初的时候就是说暂时观望吧。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情绪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拐点的一个变化，就开始讨论今年要不要降息，要降几次息。所以这一次会应该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重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隔夜市场美股也出现一些小幅的一个上涨，其实也反映了这种降息对于投资者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目前从整个市场参与者的这个心理的状况来看，六月份的降息概率现在还不算是很高，当然已经到了大概23%左右，就是23%的人认为可能会有一次降息，就是在周四。但23%远远不够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每一次的美联储利率的调整，它的这个比例应该在60%以上，就市场的预期比例，无论是升息也好，降息也好，60%以上才有可能升息。如果60%以下的话，基本上可能性不大，还有一天半，不太可能到60%以上。但对于7月31号就再下一轮的这个利率调整，往下调的那个降息的可能性，现在市场的预期已经到了87.5%，
基本上相当高的数字了，
九成不到一点点。然后在一个月之前，市场的预测也只有30%左右，就从30%一下上升到9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情绪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推高呢？从30%到90%。
对，我觉得是有两个，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是内忧而外患。内忧的话，其实它最近经济数据确实大家也看到一些问题，包括上周五的非农的就业增长，当然还是在增长，增长只有7.5万人。7.5万人什么概念？它的预期是18万人。这7.5万人，然后上一个月是23万人。增长23万人，再前一个月是18万人，所以一下子从23、18减到7.5，而且跟市场的预期又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所以大家都觉得有点问题。而且一般来讲，二季度的话，美国经济是应该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一季度反而应该比较差，因为严寒啊，节假日比较多。但你看一季度反而现在是比较好，二季度应该起飞的时候，或者经济增长比较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当然我们可能还要看两个月到三个月的一个平均状况，但这个数据让市场有一点点的意外，有点意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主导的这个贸易摩擦在全球现在愈演愈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之前的这个美国把这个印度从最惠国待遇当中踢出去，因为印度把这个医疗器械的价格降低了嘛，但对于美国那些医疗器械商有一些影响，所以索性就把它踢出去。踢出去之后，周末的时候印度开始反制，就对美国的这个进口的20种商品课以70%的重税。70%的重税，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你这个商品进不到印度这个市场。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杏仁的最大的消费国是印度，它50%是往印度出口的，结果如果70%的税的话就出不去了。然后美国的那个苹果，又大又好的苹果，其实印度是第二大的这个进口商，也就没有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方面，尽管美国主导的这个贸易摩擦，但是它自己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反过来对它来说也会有影响。在这一周的话，美国又跟日本在谈关税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刚才新闻当中也讲到跟欧洲在谈汽车的这个关税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美国外围的这些国家都是四面烟火，所以对它的影响其实是会有，所以这些也是会造成大家对于这一轮的降息或者下一轮降息有所预期，因为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大。那么周四的这个利率会议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两个关注点，大家要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利率会议，美联储利率会议当中，它有个声明当中它屡次提到一个叫耐心。就是说鲍威尔说你一定要有耐心，对我们政策要有耐心，对美国经济要有耐心。那么 如果说这一次的利率声明当中把耐心两个字抠掉了，那就意味着可能反过来理解就不要有耐心了，要快一点，就可能降息的这个步骤
步伐会加快，
对，会比市场预料的会快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很明显有和没有啊，这个字有和没有，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那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在这一轮的利率会议之后对于美国经济有一个预测。那么上一次预测应该是在三月份的时候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是2.1%，其实很低的，因为去年同期的话是预测3.1%，也就是调了一个百分点。那如果这一次在会后声明当中把这个经济预测又往下降，2.1%变成1.7%啊，1.5%啊，那说明美联储对未来的这个美国经济可能有一点点的不看好。这种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的这个数据的收集比一般普通投资者要看得多看得全，所以这种条件其实对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对于通胀的一个表述，那么是不是会认为通胀处于一个转弱的趋势当中，这是很重要。一个是转弱，第二个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趋势通道当中，这很重要。因为之前的话包括鲍威尔对于美国的通胀他认为是暂时性的比较低迷，没有到二，所以要升息。他说未来可能会突然间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美联储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前瞻性的，就是走在前面的，不要等它涨上来再去做，那就来不及了。那所以他如果有这种措辞方面的改变，比如说认为通胀已经进入一个下降通道，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七月份的降息它会来的可能会比较真实一点，甚至现在市场争论到底是降25个点还是降50个点。这个东西从它措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个人认为其实美国未来的通胀包括全球的通胀可能还是会往下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油价正跌的是比较厉害，从最高位已经下移了大概20%左右，这个幅度比较大。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呢，一个全球的这个因为贸易摩擦，所以大家的整个商业的景气指数或者说整个贸易的状况包括生产的这个活力在往下走。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现在的原油产量，它自己的原油产量越来越多了，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页岩油的这一块产量，这个增量其实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它现在的这个增量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而且它后期有很多的页岩油的油井在不断的投入生产。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最近的几年当中美国的这个页岩油技术发展太快了，我记得前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讲页岩油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在70美金一桶左右，在前年，去年的话已经降到43美金，全美国四大油厂的那个成本43美金。那如果说再下去，现在的话我估计43美金都不到，它会成本会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低的话，只要这个油价在43美金以上或者说50-60美金，它就有利润空间，只要有利润空间它就会不断的生产投产，不断的开新的页岩的油矿。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全球的这个原油供应量就会越来越多，原油供量多，那么油价就上不去，油价上不去，那个通胀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未来大家可以
看到，所以您觉得这个叫什么通胀接下来会是一个持续低迷的一样一个阶段？
对，持续可能会再继续，你说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反而是可能会慢慢往下走。这个是对于美联储未来降息这个行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
但是您说这个如果美联储真的是如我们所料或者是市场的预期那样，90%的人都觉得它七月份会降息，但是降息真的能够拯救美国的这些特别不好的这种经济的基本面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如果说有全球的金融的风暴，因为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一般10年一轮吧，之前是次贷危机嘛，2008年，那现在2009年，正好到这个时间窗口，如果是有这种比较大的风暴的话，即使降息，可能对美国这个逃避或者说缓解它的这个危机的可能性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第一个，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活力或者说我们叫做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在急剧的下降，就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投资，投了之后你不知道你在其他国家建一个厂，然后万一美国跟这个国家闹僵了，这个前期的未来的这个预期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下滑。目前全球的外国投资的这个数量已经降到2008年次贷危机最低点， 非常低，都不愿意投。另外一个呢，就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有一个减税政策，
嗯，
就对于美国在海外的那些企业，你只要这个钱利润汇回来，本来收你35%，现在收你20%，就砍一半，
嗯，
所以很多的这个在外的美国企业的这个利润，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就拒绝往回走，
嗯，
这也造成全球的其他国家这个投资的这个经济的力度在慢慢的走弱。所以这一块的影响力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去年的全球的外国投资的比例是下降，同比下降13%，
嗯，
只有1.3万亿，这个是非常低的一个历史水平。第二个呢，因为关税的这个贸易摩擦或者高关税，造成全球产业链有一些就断掉了，
嗯，
断掉了。断掉之后呢，它当然可以找其他国家再去买其他产品，但这个修复期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修复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嗯，也就是说关税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咱们立刻就能够看到的。
对，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减息的话，一般从经济学原理当中讲，大概它起作用是半年到一年。
OK，嗯，
但是你关税的话，你明天就加税了，你加税之后就进来的原材料就贵了，对经济的影响直接的，就它是即时的。
嗯，
所以你现在即使降息，但是这方面的因为关税的影响，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它是直接的。所以你要对冲到可能6个月、12个月的时候才会见到这个效果，
嗯，
所以可能这两个当中有个时间差，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1、2、3这三点的话，即使美国现在降息了，可能对它的帮助不会太大。另外一个，美国现在降息，它能够做的也就250个基点，因为现在它的基准利率是2.25到2.5嘛，
嗯，
那它上一轮的在次贷危机的时候是5.25，5.25降到0.25，就降了500个点才把这个危机过去。现在你全部扔进去就250个基点，
就是它降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了，
空间非常小，
嗯，
然后时间现在又有点晚，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说全球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风暴或者说这个坎的话，对他来说会，蛮难去过这个坎，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嗯，那降息呢？其实像您所说，可能不能够拯救这个美国整个的经济基本面啊，但是它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一定是一件很利好的事情。这件事儿肯定也是特朗普
非常
喜闻乐见的一件事儿。那么一旦降息的话，可能会利好，比如说美股市场的哪些板块？哪些板块会立刻的就有一些反应呢？
我觉得如果降息的话，整个美国的综合板块应该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嗯，
另外一个对资金运用比较多的，像能源啊，还有高科技，还有它的这个医疗这一块，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但可能会对美元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美元的话，你的利率下跌之后，它的吸引力可能会减少一点。
嗯，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降息的话，对于资本市场一定是利好的哈，但是对于整个美国经济呢，可能不会起到一些什么大的帮助。好，谢谢许哥今天和我们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为期4天的以色列第7届智能交通展会在特拉维夫落幕。今年展会上呢，来自以色列和世界各地大约135家初创企业，展示了在智能交通领域的最新技术，让参观者一窥未来道路上的交通状况。
为期4天的以色列第7届智能交通展会，当地时间13号在特拉维夫落下帷幕。展会上，以色列在智能交通领域的技术创新，成为国际汽车巨头眼中的香饽饽。本届智能交通展吸引了全球汽车行业的上千名公司高管和代表参加，约135家以色列初创企业和一些国际公司展出了智能交通领域的最新技术。展出的技术涉及自动驾驶、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传感器等方面。城市变形企业推出的这款折叠汽车可以根据道路宽窄改变车身宽度，不仅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城市道路，停车时调整至收缩模式，能节约75%的停车空间。给汽车进行全身体检，关乎行车的安全性。这家企业展示了一款汽车 3D 扫描系统，能够从各个角度对不同车型进行全身扫描，检查汽车每个细小部位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将自己的无人驾驶汽车带到特拉维夫，并在城市街头展示。这款无人驾驶汽车据说已经在莫斯科小规模投入使用。以色列政府一直非常支持智能交通技术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汽车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智能交通展会无疑是了解新技术的最好去处。